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好，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民国110年2月26号星期五，今天星期五的时间，你的心情一定很轻松，因为是2月26号。2月26号为什么很轻松呢？因为后天是2月28号，大家就开始要放三天的连假。那个三天的连假，现在二二八一定会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了。按照节序来讲，你想2月28嘛，距离春分大概一定是落在3月21、22，所以呢，距离春分已经很近了。基本上就是告诉你，2月28假期的时候一定是春天。一定是早春时节，一定是呢遍地满山的樱花杜鹃，所以呢全台湾各个地方的花季呢大概在28假期都开始。那通常呢它也都会呢搭到一些的连假，它同时也多半都是在春节假期的尾巴，通常都会搭到元宵节前后。因此呢28的假期就会成为大家的收心的假期，就是觉得过年玩得不过瘾的，就趁着28再疯狂的玩一玩，去赏花。好，那今天呢礼拜五的时间，那除了为接下去的三天连假做准备之外，星期五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呢，我都把比较轻松的生活的吃喝玩乐的这些的单元主题呢摆在星期五的7点钟时段呢，让大家在周末之前的时候呢能够多一些的资讯，也能够做一些心情的转换。好，今天呢那每个月呢我们会有呢1个小时的旅游的单元，通常我会从呢市场上面呢挑2个旅游产品的介绍给大家。那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的科长谢长润，长润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好，我们谭大哥早安哦。我们三山国家风景区哦，是由我们的骊山、狮头山、八卦山所组成啊。那我们常常出去外面呢跟大家介绍我们的三山，其实都会
好困难啊。
对，都会自嘲说这三座山哦分开来大家都知道，合在一起哦其实叫三山都不知道。哦，那其实这三座山，其实为什么我们叫三山？其实它有一个故事啦。因为在20年前呢，因为这三座山其实是省级的风景特定区。那时候经审之后，
是省政府的风景特定区。对，
那时候回归到中央这边，那观光局这边就把这三个省级的风景区成立叫做一个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由我们这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管理，跟一些观光、一些油气资源的一些推广跟建设啦。所以我们处也成立20周年了今年是第20年，所以其实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民众不知道。那其实刚刚唐大哥这边有讲到，其实我们的辖区非常的幅员非常的广大，
横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
南投，还有一点我们横跨了5个县市、18个乡镇，然后对，所以但是也造就我们的一个辖区的一个多样性非常的一个丰富，观光资源非常的一个丰富，人文的一些特色啦、风俗民情其实蛮值得各位听众朋友在228的一个连假，或者是之后来安排一个假期来到我们三山这边来走走啦。那其实刚刚唐哥有提到，我们228就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嘛。那其实在我们的骊山地区唐哥这边有点熟又有点不太熟的这个骊山地区啦。
其实骊山是我最熟的。
对对 对，那其实骊山呢，其实跟以前跟现在的风貌可能也不太一样那其实跟大家这边打一个小广告也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在骊山有办了一个骊山地景艺术节那我们在3月13号才正式的做开幕但是其实现在山上的这些地景艺术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在这边提前跟
你说3月13号开幕。
对，3月13号开幕。
那你们做了怎么样的地景艺术？
是的，那我们就是结合我们一些在地的艺术家然后跟等于是说外部的这个艺术家来做一个创作的一些融合啦。然后那我们结合骊山国中小在地的这些学童一起来去做合作的一个创作所以在上面我们邀请了4个艺术家有在做骊山这边有做4个主要的一个地景艺术的作品然后我们在骊山4个主要的部落新嘉阳部落、骊山部落、环山部落然后松茂部落4个主要的部落我们跟在地的这些学童呢有做一些共同创作的部分藏在我们部落的 美丽的小角落这样子，所以就等待大家来去我们离山做发掘。
进到部落里面，
对对对，
环山离山大概还要30分钟左右，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啊，当然那边有几个很大部分的泰雅族的部落了。
对，这四个都是泰雅族的部落，是的，是的，
泰雅族的主要的这个活动的区域，
没错。
那离山年纪大一点，大概都听过离山吃青花，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离山有多么红。
是，
你再上去的话，当然就是福寿山啊，大余岭，
没错。
过了大余岭之后，你可以再往五岭，那个是台湾公路的
最高点。
其实大概都在同一个区块里面，这几个点倒是不远。
是，
好，只不过以你的工作来讲，我很同情你。因为你们那个范围跟差异性其实还蛮大的。
是的，是的。
好，那我现在知道，就是说它是过去的省级和风景区，然后呢精省了之后升格，然后做个集中的管理。对，这三个风景区啊，坦白的，大家也不要拘泥在三国家风景区，其实是三个点，你分开去玩。
对。
大概都够你玩个一两天，
没错没错，
所以不见得一定要你把它摆在一起。好，那当狮头山呢跟八卦山，现在在你们的规划上面，狮头山跟八卦山在旅游上面来讲，你们的规划跟建议是什么？
像狮头山呢，其实它每年的可能再过一阵子，大概四月五月开始就是什么五月雪嘛，就是我们的桐花，然后我们在四五月晚上会有什么？会有萤火虫嘛，哈，
会萤火虫。
所以其实像他们在，因为狮头山的环境其实还有一点点的自然，有保有原本的自然生态，所以其实那边其实假日很多人会去那里做露营啊，或者是说做这样子的一个那边很多特色的民宿，他很喜欢在那里在那边放松度过很棒的一个周末这样子。所以这个是目前那边的一个旅游的一个状况。那其实我们山处其实也是想说，因为狮头山其实是对大家来说蛮老的蛮老的一个景区哦。狮头山其实它在日治时代开始就是我们台湾那个风景名胜八景十二胜之一啊，狮头山
没有关系，因为你很年轻，你讲这个对我这年纪来讲我都很有感觉。
对对对对，
狮头山青草湖就是那条线，在我小的时候在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如果要旅游啊，到狮头山跟青草湖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对，
那其实我们就是想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啊，所以其实我们从前年开始我们在我们苗栗的南庄地区就有举办一个南庄花卉节。那南庄它其实是一个很漂亮的
客家庄，
它不止客家庄它其实多元族群的融合，它里面其实有塞夏族、有泰雅族，那客家庄不用讲，那闽南人进去的也很多，包含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新住民，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算是现在已经是多元融合。那它以前是开采所谓的黑金煤矿木材樟脑的一个地方，那它没落之后呢保有那时候的一个淳朴的这样子的一个小镇，然后所以我们从去年前年开始推的这个南庄花卉节等于是说打造一个花园山城这样子的一个风貌啦。那南庄在一些比较近郊的山其实有很多种植很多的绣球花种植很多的绣球花，它其实每年在四五月开的时候是很漂亮很漂亮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把南庄老街以老街为中心，然后打造一些花卉的一些造景的一些艺术那让游客来到南庄不是只有 always 这些南庄的老街啦小吃的这些部分其实它有很漂亮的一面。那
当然这个如果要看花要挑季节了。
对没错没错，
你说桐花大概就四五月，
对，桐花
绣球花也差不多就那时间，
差不多的时候。
换句话说，你当然平常你也可以去巡游访胜了，就是因为这些老街啦或者这些的不太偏的乡，其实它有很多的在地的人文特色，就像你讲的塞夏族，我过去有一个原住民的朋友，哇，他客家话讲得超好，我就觉得奇怪，原住民怎么会讲客家话？他说我是塞夏族，因为塞夏，我才知道说塞夏族跟客家人通婚的非常多。
没错没错，因为南庄是塞夏族算是居住最多的一个塞夏族最多的一个区域啦，但是塞夏族它其实是台湾原住民16族当中号称最神秘的一族，然后因为他们每两年 在我们南庄的向天湖有举办一个巴士达爱祭，
没有错
啊，巴士达爱祭。那它的一个祭典的一个蛮神秘的这样子，然后很多一些游客去参访，会有一些禁忌的部分哦，所以就是被大家觉得说哇，都好像都蒙上一层神秘的一个面纱这样子啦。那刚刚讲到这个花卉节，其实我们就是说结合在地的这些民宿啦，在地这些特色，甚至原住民的这些部落的这些游程的部分呢，打造这些花卉的旅行，然后等于是说在四五月的时候推荐给各位的一个游客这样子哦。那其实今年刚好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的自行车旅游年哦，所以其实我们在南庄这块区域之外呢，我们在狮头山的另外一侧，我们在峨眉湖，新竹的峨眉湖这边哦，跟我们新竹的北埔这边呢，我们把它串起来打造一个自行车的一个路线，一个游程所以我们今年会有好多的一个梯次哦，其实鼓励大家来去我们狮头山这边峨眉北埔这边哦，来去做自行车的一个旅行这样子。八卦山也是啊，八卦山其实刚刚唐大哥讲的这个大佛这个区块其实是八卦山的头啦，北部这边哦，它其实八卦山它其实横亘整个彰化，对，然后甚至有包含到南部到南部有包含到我们的南投跟南投市跟民间乡南投的那最南到我们彰化的二水我们浊水溪这边，所以这整个都是八卦山的一个范围哦。那其实八卦山大家可能也会觉得今年刚好八卦山大佛60周年刚好60周年所以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八卦山好像就只有大佛这边，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八卦山其实它的产业十分的蓬勃，产业十分的蓬勃，它有非常周边有非常多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工厂然后有非常多的一些产业其实可以大家来去逛。我举个例好了，比方说大家有听过社头吗？
社头，
社头其实它就是那个袜子的故乡嘛它其实有很多袜子啊手套的一个观光工厂那除此之外呢现在八卦山推什么？推运动观光，推运动观光。其实八卦山周边以前彰化有所谓七匹马每年彰化有办7个马拉松有好多个就是在彰化在我们八卦山的周边，像中部最有名的田中每年吸引超过15000个跑者来去这边参与田中马拉松。那办这些观光的一些特色的赛事的活动其实除了推转运动之外呢，也是想把田中在地这些丰富的这些人文的风情特色介绍给各位的一个旅客，让大家知道说中部还有田中这么漂亮的一个小镇那二水也一样啊，二水每年都会举办这个跑水节跑水节它其实是我们除了有马拉松之外也有跑水的比较趣味的马拉松那同样跑水节它就是在纪念就是说当初这个有一个林先生，然后有等于是说帮在地的这些农民教导他们方法，开辟了这个八宝圳的这个圳道的部分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人文的一个在里面那其实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带出二水非常非常淳朴的这个风土民情跟这些特色的农产
可以借着这些的活动可以多认识一些呢在地文化
那刚刚唐大哥有讲到春分嘛其实我就想到春分每年的3月22、1那其实八卦山刚好有一群非常娇羞的贵客会飞临我们的八卦山
他们 要回家的
又回家就是我们的南路音我们会面狂音从我们南部这边回来刚好在春分这个时候会在我们八卦山这边极大期的会在这边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停歇那每天的早晨跟黄昏的起音落音就是在
就是老鹰要集体要离开或者要回来
是的那我们每年在这边也有办在这个时候也有办阴阳八卦的一个活动生态性的活动所以其实八卦山其实不管是运动观光生态观光 哦，然后甚至是宗教观光，刚刚有讲到很多的大小的一个寺庙，八卦山上面的三言五寺啦，这些东西其实可以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新的一个风貌，这样子。
对啊，因为这些地形地貌，其实在现在的就是说国家风景区的管理之下，其实它的变化都蛮大的，丰富度也提高很多。那所以我刚刚开玩笑讲说，三山国家风景区，你想从北从新竹南到彰化，而且每个风景区其实都有它自己独特的自己的历史背景跟它地缘，所以你如果去玩的时候，我不建议你就是把三山国家风景区当作是一个整体，好像要规划一天或者把玩的很难，那你就把它分成了三块，可能呢是比较适合的方式。好，这相关的所有的这各个景点的旅游的资讯，在你们三国家风景区有自己的
官网站，然后也有我们的脸书的粉丝专页。
OK 啊，这个最好就是你直接上粉书的粉丝的专页，或者呢直接上官网。
对，
那这些的旅游的导览，或者说呢比较季节性的这些的活动，
没错，
你都可以查得到，可以呢做规划。不过你们冯家风景区的你们处的办公室是在
雾峰，
对，要台中雾峰。我看你们今天开了个题目呢，叫做畅游雾峰经典小镇呢，回游阿照雾。阿照雾就是雾峰的古地名了，
没错，
就阿照雾的假日巴士的新选择。所以你们其实不只是规划三山而已啊，
对，没错，
你们连台中雾峰你们都有规划。
是，那其实讲来比较惭愧了，我们办公室虽然在雾峰已经20年了，其实我们过去这20年跟雾峰在地的结合比较少，因为第一个它不是在我们的辖区的范围之内，所以我们能够着力的地方比较有限。那其实这两年呢，从去年开始，交通部这边在推一个所谓的区域观光联盟，他希望能够以站在游客的角度，站在产业的角度，打破现在国家风景区的这样子的一个范围的部分哦。其实游客来到我们风景区玩，他不可能凭空的就到我们的风景区，它中间还是会经过辖区之外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游客的观点来说，其实打破这个辖区的限制是有必要的。然后而且其实在做观光来讲哦，其实现在不只是观光局在做观光，县市政府也都有相关的观旅局啦、文化观光局啦来做观光。各部会其实也有啊，同花季客委会也在办哦，那这些马拉松体育署也在办，像林务局、水保局也都在办类似像相关的社区辅导观光的推广哦。那站在部里面的角度来说，他是希望说，观光局应该是一个观光的一个龙头哦，把这些相关的资源做一些整合。所以从去年底到现在，有推了一个区域观光联盟的这样子的概念。所以我们就是把辖区不只是在我们的三座山啊，有扩及到我们的新竹县、新竹市、苗栗县、台中市跟彰化县哦。那其实这五个县市呢，其实都跟观光相关的一些资源产业，我们都应该要去做一个结合。那雾峰这个假日观光巡回巴士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下面，我们从去年底开始做规划，那到今年大年初三2月14号情人节正式的售票来做一个上路。
它就只在雾峰吗？
对，那会做这个案子其实是因为雾峰在地哦，其实有非常多的观光的一些业者跟特色的一些东西哦。那他们就反映说，其实大家来雾峰虽然交通很方便，但是其实没有把这些观光的业者把它做一个串联。那雾峰因为以前是比较古街区嘛，所以一些道路什么比较狭小，停车比较不容易，所以会导致游客来到雾峰玩比较不方便。所以站在这样子的角度，他们是希望去开行一个等于是说办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假日的观光的一个巡回巴士。那游客来到雾峰这边，我只要停在一个比较停车比较方便的地方，我就坐上这个观光的一个巡回巴士，那结合在地的景点这些门票来做一个套票那就可以一票在手，我就可以轻松的玩遍我的雾峰这样子。
因为雾峰早期省政府有一些单位是在雾峰的，可是最早的时候还没有到中心新村之前，因为中心新村是后来造出来的镇，早期的时候呢是在雾峰。再加上雾峰因为有雾峰林家的这样的背景，所以他也在告诉你，就是他是在中部这个地方呢在发展开埠的很早期的时候呢，雾峰呢就开始了。他也保留了比较多的台湾早期开发的一些的 文化元素在里头。好，我们今天在我们现场的呢是三山国家风景区，它交通部啊，在交通部观光局下的这个三山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游憩课的课长，他叫谢长润。好，这些所有相关的这些的这些资源，你可以呢上了三山国家风景区的官网，那或者呢刚刚透过呢 Facebook 哈 ，Facebook 它的这粉丝页，你都可以呢查询得到。好，不管是呢在即时的或者季节性的，或者呢属于在地的文化元素的整理跟收集，我会建议啦，就是说去这些地方玩的时候，去之前先稍微做一点点功课。会让你玩起来的时候更能够发思古之幽情。感谢今天的第一次到我们现场的三山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的游憩课的课程。所以你是从雾峰上来啊？
对，是的。
哦，难怪还有很淳朴的感觉。好，来，感谢的现场人先到我们的现场，其他大家自己在呢网络上面找。来，我们要进广告，广告回头之后呢，下一个单元呢，我们去呢台北人会觉得说我很熟基隆，基隆怎么会不熟？不一定。好，其实基隆呢有很多在地的这旅游的元素，即使我作为一个我以为我常常去基隆玩的人，我听到我说哦，真的吗？有这样的地方吗？好，待会我们去基隆走一走。进广告。好，飞碟梦，飞碟早餐，我是谭耀龙。来，今天星期五的时间，好，当然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金阳旅行社，我要很佩服台湾的旅行业，尤其现在因为疫情，大家都没办法出国，外面也进不来，之后台湾旅行社求新求变的能力真是厉害啊！
对。是这样没有错。哎，
本来，哎，好，我今天找我们来宾，我们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李秀琴，欢迎。
谢谢大家，谢谢。哎，我是你的粉丝，哎。
飞碟早餐的听众，哎，好，我问你啊，金阳本来主要是做哪方面的业务？
我们做outbound，还有做一些以前更早之前是跟 AIT 哦，做那个电脑电子展，就做那个那个
Las Vegas Contest， 你还做策展的？
对，以前还对，然后还有到那个汉诺威。
哦，哇，那你的业务还蛮庞大蛮复杂的。
那是以前。嗯，那现在的话，后来的时候我们就做一些大陆内地过来的一种金融培训团，然后农业培训团，就跟中国银联中国银行业协会合作，然后就到金融研训院的。
OK，那你做outbound你主要做哪些区域？你们有比较主力的路线吗？
其实outbound的部分呢，只要是整团的我们就自己找 local 啊，然后有时候也会找大家旅行社，就是有那种综合旅行社做合作。那如果自己可以 handle 来，我们都是自己做这样子。
好，那当然因为这一两年对旅行业来讲是很辛苦的，
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
是，
可是我刚刚说我非常肯定台湾旅行业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在不能出国，国外也不能进来的情况下，求新求变能力超强。它的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旅行业者因此呢把台湾的旅游的资源重新做了整理，而且呢深化，把过去你会觉得等闲视之的旅游人经过整理之后，哎，我觉得都有一番的新面貌。
是，
好，那今天呢李秀琴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他说带我去基隆玩。哎，我刚刚讲的是完全发自内心，基隆就在台北的边上，开上高速公路15分钟就到了。我还需要李秀琴来介绍吗？
当然要。
好，哎，那好，那你慢慢讲。当你要介绍基隆的时候，你一定要讲出一些连在地人都讲不出来的东西啊。
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索管记。
修更了，
修更掉，我们掉。
对，
那你知不知道修更？其实常常的人都会把它搞错。跟花枝啊软丝啊，
对啊，对对对，
全部都搞错。
反正切吃的时候呢，感觉差不多。
对啊，其实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旅行社一直在求新求变。
对，
所以像去年的时候，就在很机缘的状况之下，我们就接受了那个基隆市政府的那个产发处委托。
哦，
我们就玩了那个索管记。
然后呢，
就不能出国，就出海。这是，对，因为以前我们都把那个就是国境，当就那一到了边缘，我们就认为那是国境了。
对对对对 对，我们都在边境旅游啊。
对，边境旅游嘛，对不对？可是当你要上船出去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
就有出国的感觉了。
哎，对，因为你还要报关嘛。
对。
那你还要通过海巡的检查。
对。
那所有资料通通都要上船，虽然不用护照，只要你的身份证，那就出去了，这样子。那出去以后，其实你知道海上回看台湾那个感觉，
感觉不一样，对不对？
感动啊！
哦。哎，因为你在旅行业这么久了，
是，
你都会有感动的感觉。这个是我常常推荐我们的听众，如果你要玩的时候，你从陆地看海，
是
跟海回头看陆地的感觉非常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尤其你们做旅行，你们大部分都是上飞机，
对，
你们对桃园机场很熟，
是
带着人上飞机，一出去的就离开台湾。你们对台湾的认识很多是从空中看台湾，但从海洋看台湾，除非你搭游轮。当然因为现在也是边境旅游的关系，所以有游轮绕着台湾的几个港口跑，我会高度的推荐了，因为你会看到另外一个台湾，
没错，
对不对？
对。
好，那你刚刚讲的这个索管记，有我在澎湖，我有出海去钓索梗，
对。
可是那毕竟在澎湖，
是。
可是你说基隆也可以啊？
基隆你知道它的索管哦，其实基本上，它是台湾的产量的1/3以前，最大的就在基隆。那从16年前，其实他就已经有这个活动了。可是你知道，因为它是一个品牌啊，就像我们去年碰到的状况，就是说好的索管呢，怎么都钓到白带鱼？
也很好啊。
然后我们就说了，我告诉你，白带鱼上班的时间6:30开始上班，打卡以后，他一上班就很认真。你随便一下去，老天爷给你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你可以钓到几尾你都不晓得。那
真的吗？
真的，我跟你讲，非常好钓。你如果没钓到，我都觉得老天爷都在跟你开玩笑。
因为我刚说钓白带鱼也不错，因为干煎白带鱼很好吃啊。
哦，好吃，连那个白带鱼骨你知道吗？
对啦，我就说因为如果你钓到索管，因为收更新鲜的当然非常棒，你不管是要清烫的，或者你要煮汤，
对，
煮米粉那都很棒。
对，
但是白带鱼很棒啊。
是，可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其实索管并不是那么好钓啊。到那个索管季那一段时间啊，是晚上11点以后好，才会有船到外面去，它是用一个网子，然后网了以后让你在那边钓，然后体验那个钓的。那其实真正要钓到，你就是头足班，就9月底以后，那就花枝啊、软丝啊、墨鱼啊那些的就有了。那所以我们就讲那个
头足类的，
对，那个索管季，其他就是一个告诉你说那个时候是基隆沿岸的那个索管大产的，所以你到了那里去，你绝对吃得到索管。什么索管米粉啊，
对，
这些都有
哦，那个都超好吃，那个汤头真的不用放
任何东西，随便怎么煮都可以，
对，
就是那个料理白吃都可以煮好吃。
对，就我真的觉得所有的好吃哦，都要现地吃。你现地，哪怕是只是在田里面拔一颗菜，然后拔一根葱，那个都绝对会让你呢赞不绝口。
是，
好，可是那你说它有季节性啊？
当然啊。那它大概其实你知道东北季风哦，大概3月底，就是您刚刚讲的2/28之后，东北季风快结束了，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慢慢的就进入了那个海钓的旺季。那你知道不只是一个海钓而已，不只是索管啊，其实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哈，这里有我带有
啊，没关系，你慢慢，因为我看你准备这么多东西。
对，其实春夏秋冬台湾的沿海哦，又是北海岸这个沿海岸哦，它就非常多的鱼种是非常丰富的。那你去参加那个海钓之后，你会发现说，哇，你一个钓竿下去，你都不知道老天爷送什么礼物给你，所以你一定要亲临现场，你才能够感受到那种。
哎，你这样子讲哦。第一个当对了，我承认我会心动啊，因为我常常在我因为东北角的那个海岸线当然很漂亮的，
是
那你可以在岸边垂钓的，你看钓客很多，
岸钓有啊，
你只要到了3-4月之后，就东北季风停止了之后，在海边没有这么辛苦了之后，你一定会看到很多的岩石上面，甚至晚上都有很多人在钓鱼。可是真的这么好钓吗？我觉得钓鱼有的时候，如果你兴冲冲的出海，结果什么都没有，空手回来，那个挫折感很重啊。
没错。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就算是空手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钓，这也是我想怀疑的，这也我想要知道的，当我自己亲身去体验之后，你知道吗？我就觉得那种心情的起承转合哦，我很期待我能够钓到。
对，
你旁边的人大家都钓到，有人钓到的是墨鱼，有些人钓到的是软丝，有的钓到花枝，那你会觉得说我为什么都没有，那我就会一直等待，那我就开始祈祷，我也要。
可这又不是祷告就有用。
对，没有错， 可是你后来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是要有技巧的。
嗯，
你就是变成说一而练再三练习练习，到最后你就开发现其实哎、我也可以哎。你其实你在那种放空的状况之下，然后你慢慢的投入，然后慢慢的沉浸，然后慢慢的体验，你就会去找到一个方法。
好，那像我在我回头讲，就是像你们金阳现在针对等于是等于在基隆市市政府，他们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观光的这些宣导宣传的计划，等于就交给金阳。
去年，对，去年。对，
好，那你们呢？经过整理包装了之后，我相信你们大概规划了一些建议的，
对，
就说呢，对于基隆的这种的一套一套的这种旅游的方式，
是
老像基隆。我也不会建议你以为说你一天可以玩完，不太可能，
不可能，
因为有些你一旦出海的时候，你光出海垂钓，你大概最好给自己安排一天左右，
对，
就是可以轻轻松松的，
是，
那挑挑风浪小一点的，可以让自己好好的玩一玩。但其实在路上的部分，你想基隆，光从基隆，然后呢外木山一路的这样子往这个就是八斗子，然后往瑞芳这一条线上可以玩的，不管是路上的步道或者海岸的风光，就非常非常多啊。
是，
好，在我们现场的呢，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李秀琴。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定的主题呢，就是到基隆潮玩基隆了，就是潮水的潮。那海这个海岸呢，在港岸的滨海好风光，刚刚讲的是呢海上的部分。那你现在如果说要出海，不管钓任何的东西，海钓其实在台湾的几个的港口都还蛮发达的，其实是可以自己报名的。 对，
是的，
就自己就出去。
对，
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就算没有经验的菜鸟也可以，
他可以去参加体验班哦，就是像索管机为什么16年来他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其实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说食鱼教育，不是海鲜教育啊，然后就是整个16年来他每个都绕着主题走，那会告诉你什么样的鱼是你可以钓的，你钓到多少的鱼，那个大小长短多少你是可以带回家的，那不行的就是
合于规格你就可以带回去。
那它有一个尺，就是去年有一只尺，
然
后呢
okay, 就是
那种海洋教育，对，海洋教育告诉你你钓出来的鱼多少你可以带回家，
如果太小
太小了你要放回去，
那个
船长会把你收集起来，
那
收集以后到了岸边，他就到了那个要回程的时候，他就会把鱼都放回去了。那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的一种永续教育的概念。对，那其实基隆海上的地方，光是海上就讲不完了。它还有鱼苗放流，因为钓鱼你钓完了之后，总是下一年度你还得要鱼嘛，那就会有鱼苗放流。它就跟海大还有很多单位一起合作，去做那个适时间的，就是适时适地的因地制宜的一些鱼苗放流的这个部分。
这个应该很适合做亲子旅游哈。
非常适合
对孩子做教育，
对，我觉得他整个的一个就是基隆产，比方说他们家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一个深度经营跟深度永续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愿意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说它很有意义。那也在那个时候，我也就自己有稍就已经成长了。然后像北方三岛，开个八个小时五个小时，你到那里去你可以赏鸟，那个地方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的。
你说的北方三岛包括了
棉花鱼、
彭
佳鱼、
对，然后那个叫什么棉花鱼、彭佳鱼，
还有一个鱼
花瓶鱼，就北方三岛，因为这些都不是平常太容易到的地方。
没错，
那除非你搭船，岛上对岛上呢，通常除了灯塔之外呢，平常也没有人的。
对，
好，但是因为它保留了一些呢海岛的风光，
非常原始的。
对，就是如果就是海浪呢没有东北季风，因为通常四月之后呢，就是整个西太平洋海上活动开始的时候，
是
那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人间二月天、三月天了哈，你可以开始呢为海上的活动呢做准备。好，在我们现场的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呢李秀琴，我进到广告回头之后，花莲的海上跟路上呢都可以玩，路上怎么玩了？进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跟李秀琴聊。 好，飞碟不飞碟早餐，我是谭耀龙。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李秀琴。好，那李秀琴呢？现在就是基隆市政府的，就是产发，它叫产发处，是不是？
对，产发处。
产发处的产发处呢，当然把基隆各个地方政府大概也都在做自己的，就是说呢，这个在地公共资源的整理。
对。
那基隆因为离台北非常非常近，
是。
尤其我刚刚讲，今天星期五，明天开始，今天傍晚之后，你开始就想玩了。二二八假期，如果你不想跑太远，你赏花，东北，基隆。龙窝附近呢，其实呢，在往山的地方，不管是往金瓜石走，或者是说呢，那边也有很多樱花，
有
也很多。那远一点呢，比如说到了三芝这边，像是天元宫那边也很多。基隆我坦白讲，我去基隆都很懒，我要不然就是碧沙渔港吃海鲜，我白天时间就吃海鲜，晚上时间就庙口
是。
我
下次你就去海钓。
对，另外就是走鼻头步道。因为那边的几条步道，我常常跟我国外回来朋友，我说这是世界级的步道。
嗯、
你走一趟之后，你觉得在山跟海中间走、哦，走完了之后觉得，什么东西烦恼你都会忘记。
你知不知道鼻头角？
嗯，
它以前是离岛哎。
真的吗？为什么？
它以前跟台湾是有点距离的，是后来才把它铺上去的。
哦、真的吗？
对，那个时候很多老师他们是不愿意去那里的。
嗯、那边上面是一个余光国小啊，对啊，
鼻头国小。
对，有鼻头国小，然后啊，那余光国小在另外一边。就他，你走上去那个步道的时候是那个鼻头国小是一个望海的国小啊、
哦。对啊，那个鼻头国小啊，嗯、那个校长很棒。
嗯，
你知道他们在那边，
我访问过他，对，
访问过他，对不对？
嗯、
他那个。台湾原生种的百合、金花石蒜、它都在那边富裕成功、其实你知道我们讲回来就讲到基隆、其实基隆屿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原生种的台湾的一些植物、那花啊什么的，可是你知道它开，因为为了护岛、所以它大概的开的就是七月到十月、然后每一天大概是1200个名额、那个是秒杀的，平常就是周末都是秒杀的、对。
那所以要上网登记？
那一定要上网登记，而且实名制的。
那是上基隆市政府的官网？
通常我们是直接就是会建议客人可以去找那个娱乐渔船的船家、然后娱乐渔船船家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你知道那个基隆的碧沙渔港的娱乐渔船船家、我觉得跟他们合作之后，我觉得每一家都有各的特色。
对啊，我们说的娱乐渔船海钓呢就是属于娱乐渔船的行业。
对对对对、还不能随便上渔船的。
对，你要带身份证。
渔船跟娱乐渔船是不一样的。渔船它要渔民证你才能上去。
没错，没有错。
你没有渔民证、你一上去3万块。
就你要出那个港口的时候，海巡在那边是要查验的。
对对对、那你如果是坐娱乐渔船出去的话、它现在其实娱乐渔船已经去年了。已经开始玩到已经淋漓尽致了，你知道吗？你上了娱乐渔船以后，你可以到外海，在基隆屿跟那个象鼻岩的附近，那就可以开始玩那个海上独木舟
哦
，SUP
哦，
漂浮
哦，
浮潜，
那坐船出去才开始玩，
对对，然后呢、
那玩起来又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你还可以去船头跳海，
可是那边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真的就是说呢下海过，那它的洋流稳定吗？
对，这个我觉得现在先进的渔船哈，他们很厉害。那个洋流，所有的流，其实最怕的就是不管是海钓或者是所有的游，就在海上游玩的，都是很注意的，就是洋流。
对
对，就像上一次不是走独木舟在象鼻岩，就有一群100多个就被洋流带出去了。
对
对，然后后来把他们拉回来。其实那个非常重要的在注意。海上气象，其实也因为接触到这样子的就是海上活动之后，我们也开始学会看海上气象，然后还包括潮汐，因为基隆现在潮间带的旅游也是非常的兴盛。
那个像潮境公园算是基隆市政府吗？
是啊是啊，他们现在是叫不是的，他们现在潮境公园现在是保育区嘛，
对，
那它是属于海科馆的，海科馆管辖。
所以基隆市政府基隆市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从东到哪里，西到哪里？
其实外木山过去哈，外木山那个地方大五仑那里
是
算是它的左。
左边
就是它的
西边，左边再过去就万里了嘛。
对，然后再过来呢，就到八斗子望海乡那个地方，然后之后就不到九份了嘛。
哦、
就其实它到深澳那个、
在过去就瑞芳，
就瑞芳那边去的，对对。
Okay,
其实它蛮大的，就像你刚刚讲的，我讲完的海，其实还很多可以讲。
没错。
好，那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个一些学问。那我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开始在做海钓的时候，你知道，就有客人来问我说：“你有没有夜钓小搞搞班？”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对，我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夜钓，夜钓什么？
小搞搞。
小搞搞是什么？
我跟你讲，那时候我多好笑，我真的也不知道什么叫小搞搞。我说，我就跟我们家先生说，欸，他说要夜钓小搞搞，欸，他到底要搞什么？然后我就跟我们家先生说，不知道他搞什么。然后后来我就说，有，有小搞搞，绝对隐秘，绝对隐私保密，绝对没问题。好，因为我想歪了，你知道吗？后来他说你在讲什么？我说那你要什么？后来我就问专家什么叫小搞搞，
然后呢，
小搞搞的意思就是我传出去我不会告诉你我要去钓什么鱼。
哦，这样啊，就是 okay,
那哪里有鱼
盲钓，盲钓，对，
哪里有鱼哪里钓，
对，晚上黑，但是出去会碰到什么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对，然后现在越来越，
那也很刺激啊，
就很刺激啊，對對對，那终于知道小搞搞是很刺激的。
OK,
所以好，
对了，就当然白天出去有白天出去玩的方式，晚上有玩的方式。就像我每次经过东北的海岸，我看到那边呢坐在岩石上面垂钓的人，我就常会想说他们到底在想些什么，在那地方呢一蹲呢蹲个一整天。当然每个人大概都可以在基隆，都可以在海边呢找到自己的世界，但是不止在路上，不止在步道，不止在基隆的我刚刚讲的像是庙口夜市，因为通常一般人去大概都会觉得，去庙口夜市或者说去渔港啦，去吃东西。基隆虽然它的腹地狭小，可是它可以玩的空间很大，
太大了。
对，我说它腹地比较小，从个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讲，因为它从山到海的那个腹地非常非常窄，
对，
非常窄。这是基隆发展的一个限制。再加上它多雨，可是呢，到了四月之后，如果你往海上走，那个海上风光跟它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大的。好，我觉得李秀琴可以再来一次。时间的关系，今天呢跟李秀琴只能聊到这个地方。感谢来今天在我们现场的金阳旅行社的董事长李秀琴，感谢
谢谢你。